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所以祝你们中间所有做母亲的姐妹们母亲节快乐。特别祝福杨牧师和师母，他们最近刚刚做了父母，愿神大大的赐福他们。当年我决定要全时间侍奉的时候，我的母亲对我说：“你将来吃什么？”你读那么多书，为什么不好好找一份工作呢？那我母亲她是信佛拜偶像的，她经常到庙里去施舍一些东西。她不希望我像那些和尚一样依靠别人的周济。感谢神，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成为叫花子，也没有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神丰丰富富的供应了我和我的一家所需要的，神没有亏欠我什么，反倒是我亏欠了神很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尚且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却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里。你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里也没有什么错，但是你在神的家里。是否忠心，是否殷勤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蒙召跟随主耶稣，我们是否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呢？我们是否竭力做主的工，传扬他的福音呢？我们是如何跟随主耶稣的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第14到22节，我们要来思想一个主题：跟随耶稣的代价。我们想思想三个方面：第一，主耶稣是我们应该跟随的对象。主耶稣有能力和权柄治病赶鬼，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我们应当。跟随他。第二，我们跟随主耶稣的目的和动机。我们为什么跟随主耶稣？是为了钱财，为了名利，为了知识学问，为了地位权柄，还是单单为了耶稣自己？第三，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方式。我们当如何跟随主耶稣？我们要把耶稣放在首位。放下一切，不惜任何代价，专心跟从主耶稣。马太福音第八章14节到17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人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了，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应该是我们跟随的对象。其实读了经文，你看，你就觉得耶稣哇这么厉害，这么牛，你还会不跟随他吗？我想，即使在今天，有这么一个人。能够治病赶鬼，跟随的人一定会人山人海。你看耶稣治病，我想你能够想到的最高明的医生和耶稣比起来也是望尘莫及。耶稣一摸彼得岳母的手，肉马上就离开他了，就好像他发烧马上就不发烧了，他就可以起来行走，而且服侍耶稣。到了晚上的时候。许多被鬼附人来到耶稣跟前，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被鬼附常常伴随着疾病，治病已经不容易了，赶鬼那就更难。但是对于耶稣，这些都不是问题，就一句话的事。如果现在我们在这里生病了，不是急诊，那一般你要等到明天再说。因为即使你去急诊， 可能也要等好几个小时，而且医生基本上什么都不给你做。耶稣治病，如果要像现在的医生这样，要听诊，要病人照超声照 X 光，我想他可能几天甚至几周都看不完那么多的病人。但是许多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他们都治好了。这完全超出了人的想象，这也完全超出了现代的科技，这只能是神迹，只有神能够做到。那这样的耶稣，你会不跟从吗？你可能说我不会跟从，因为我很健康，我没有生病，我也没被鬼附。那不是你的需要，你最多看看热闹。但是我想，其实有时候即使健康的人，他可能也会跟从能够赶鬼治病的耶稣，因为万一自己将来生病了呢？耶稣能够治一切的病，而且他治病的方式又是那么奇妙，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把耶稣当作一个医生，甚至我们不能把耶稣单单的看作是一个人，因为没有人能够有如此的能力。耶稣能够治一切的病，是因为神与耶稣同在，耶稣能够治一切的病人，甚至表明耶稣就是神，他是神在肉身显现，是神取了人的样式。如果耶稣是神，那么他用一句话就把一切病人都治好了，那就很容易理解，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要不然你对耶稣以及耶稣做的事情就会百思不得其解。你不信神，你怎么可能会相信神迹呢？如果有神，那神迹就不是问题了，因为神行神迹岂不是应当的吗？神行神迹岂不是易如反掌吗？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信神，我们是否可以存着盼望每天都看见神迹呢？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要求神每天为我们行神迹呢？如果神不行神迹，我们就不信神了。那么神希望我们这样信他吗？耶稣希望这样的人跟随他吗？耶稣用一句话就把许多的鬼都赶出去了，这更表明了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权柄不仅限制于物质界，耶稣的权柄统管着灵界，甚至超越了灵界，一切属灵的存在，无论是好的天使还是坏的天使，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很多人不认识耶稣，但是魔鬼和魔鬼的爪牙都认识耶稣。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那些魔鬼都必须服从耶稣的权柄。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和得胜，神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基督。既然如此，我们岂不当跟随耶稣基督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跟从耶稣基督。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跟从耶稣基督，不仅仅因为耶稣能够治病赶鬼，更因为耶稣就是旧约所有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耶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软弱这个字有疾病的意思，身体上的软弱就是疾病，但是软弱还包括灵性上的软弱。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罗马书八章三到四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两处经文中的软弱都是指我们属灵的软弱，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靠自己不能够遵行神的律法，我们靠自己的行为不能够被神称为义，这叫我们的软弱。我们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 不仅仅是他能够医治我们的疾病，更是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耶稣不仅医治人的身体，耶稣更拯救人的灵魂。耶稣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奇妙救主，大有能力的救主。这样的一位耶稣，你愿意跟随吗？我愿意跟随，我想很多人都愿意跟随。马太福音第八章18节到20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经文告诉我们，其实在当时就有很多人都愿意跟随耶稣。我想这一点不奇怪，因为他们看到耶稣能够治病，能够赶鬼。但是奇怪的是什么？耶稣看见那许多的人围着他要跟随他，耶稣竟然选择离开人群，要门徒开船到另一边去。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为那么多人治病赶鬼，耶稣累了，他需要休息一下，远离人群吗？还是因为耶稣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他需要安静一下，他好向神祷告？还是因为耶稣不希望人只把他当作医生或者是赶鬼的人，耶稣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这些原因都有可能使耶稣离开人群。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我希望引起你们的注意，耶稣来不就是为了要使人相信他，做他的门徒，跟随他吗？这是现在那么多人愿意跟随他，他为什么要离开人群呢？我想耶稣应该知道，那些想跟随他的人中，很多人跟随他的心态是不对的，他们的动机不纯，他们的目的不正，所以耶稣选择暂时离开他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有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二章23到25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有时候我们看见耶稣行神迹，很多人跟随我们就很高兴，但是你看耶稣的反应，耶稣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心里所存的是什么吗？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信耶稣，为什么跟随耶稣吗？耶稣选择暂时离开人群，就是要给人一个机会反思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跟随耶稣的代价是什么？然后他们再做决定，他们是否真的要跟随耶稣？那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文士来，就对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哇，那个文士真的是抓住机会啊，因为耶稣马上可能就要离开了，他不跟随耶稣就没有机会了。那一个文士跟随耶稣的态度听起来也很坚定的，他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你要知道耶稣当时传道的时候是走路的，他是走遍各城各乡传道治病赶鬼。那如果你要跟随耶稣，那就是你要跟他一起走。你可能觉得那样跟随耶稣还比较惬意，你不仅免费旅游包吃包住，而且你常常看到神迹奇事，因为耶稣每天都会治病赶鬼行神迹事。当然那一个文士当时他还不知道耶稣最终的目的地是耶路撒冷，耶稣最终是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说他还不明白这一点，他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耶稣要上十字架，他能跟从吗？他很可能不能跟随耶稣基督到十字架上。不要说那个文士，就是十二个门徒，也只有一个人跟随耶稣跟到十字架下面。我们对那个文士不应该要求太多，不应该苛责他。但是你从耶稣对他的回答，我们却不能不思想我们跟随耶稣的动机和目的。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真的要跟随耶稣吗？那么你也会没有枕头的地方，你将一贫如洗，你将无家可归，你还要跟从耶稣吗？跟从耶稣并不重视身体健康，身体不生病。跟从耶稣也可能得大病，也可能得重病的，得了病也可能不得医治的，甚至会死亡的，那你还要跟从耶稣吗？马太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一个文士他为什么要跟从耶稣，但是你要知道文士是什么人呢？文士是熟悉摩西的律法，精通旧约圣经，对犹太人的传统也是非常了解的人。文士的工作就是抄写圣经，教导犹太人旧约圣经。当犹太人对律法有难解的地方，他们就找文士来解释，就找文士来断定。所以文士常常和法利赛人、长老、祭司同列，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中间的宗教领袖，是有地位的人。如果你读过福音书，你就会发现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常常是不信耶稣、反对耶稣的人。所以这一个文士其实是难能可贵，他居然愿意跟随耶稣。可是耶稣为什么没有对他表达出热情或者是欢迎呢？哇，说太好了，我的门徒中终于有一个知识分子了，太好了，我的门徒中终于有一个当官的了。耶稣没有这样说，反而耶稣是说，等一等，你为什么要跟随我呢？你想清楚了再决定是否要跟随我。那一个文士他称耶稣为夫子，夫子的就是老师的意思。其实这个文士他自己就是夫子，他们就是教导犹太人律法的。那么他很可能认为耶稣是比他更大的夫子，耶稣是比他更高的夫子。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啊，我想那一个文士应该已经算一个神学博士了。那他很可能认为耶稣是一个很好的博士导师，那他要到耶稣那里去做什么？去做博士后。那他为什么要做博士后呢？因为他希望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一个神学教授，更有权威。因为毕竟耶稣的智慧、耶稣的权柄胜过所有的文士。那么如果他跟随耶稣一段时间，那他就在所谓的文士中间可能也就更有权威、更有智慧，就更容易找到好的工作。正如耶稣讲完了登山宝训以后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九节就说，耶稣教训人，正腔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一般的文士在犹太人中间权柄没有那么高的，但是耶稣讲道就是大有权柄的。那么那一个文士有没有可能跟随耶稣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智慧、更大的权柄？那你觉得这样有什么错吗？信耶稣可以使我们更有智慧，但是得救的智慧不是这个世界的智慧，得救的知识也不是头脑的知识，而且得救的智慧也不是说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这个今生的好处、今生的财富或者是地位的。我们教导人 圣经，教导人福音，这个权柄也不是建立在我们知道的比人多，而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教导的，我们遵行我们所教导的，我们所教导的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我们的权柄是因为我们相信并且顺服耶稣基督而来的。我们的权柄不在乎我们自己，而是从神而来的。耶稣把他的权柄给我们，那么我们当如何使用从神而来的权柄呢？我们可以使用神的权柄为自己谋求今生的好处吗？我们可以像雅各、约翰曾经求耶稣的那样，将来使我们坐在他的左边或者是右边吗？耶稣的话其实很可能暗示那一个文士跟随耶稣的目的就是为了今生的好处，为了财富地位。他很可能以为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智慧和权柄就可以胜过很多的文士，他就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他就可以衣食无忧，甚至非凡腾达。但是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要受贫穷。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还愿意跟随耶稣吗？那对很多人，甚至一些基督徒来讲，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跟随耶稣为什么要受贫穷呢？耶稣能够治病，你看现在的医生，我们这里的医生都是很有钱的人。耶稣如果开一个诊所，前来看病的人一定络绎不绝的。我想耶稣即使收费便宜一点，耶稣一定也会赚很多钱的，至少不会贫穷。耶稣能够赶鬼，一句话就把所谓的鬼都赶出去了。如果赶一个鬼收一块钱，那太便宜了，那就收十块钱吧，赶一个鬼。你觉得耶稣一天能挣多少钱呢？你看现在有些电视布道家为人祷告，为人治病赶鬼，结果都成了富翁。他们是在跟随耶稣吗？耶稣为什么为人治病赶鬼都完全免费呢？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了一个以前行邪术后来信耶稣的人，这个人名叫西门。当这个西门看到彼得、约翰按手在人的身上，那些人便受圣灵，那这个西门便拿钱给彼得、约翰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水，水就可以受圣灵。没想到彼得非常严厉地责备了西门，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彼得、约翰他们按手在人的身上，那些人便受圣灵，那是神给彼得、约翰的恩赐。神的恩赐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是圣灵按照神的意思分给个人的。恩赐既然不是用钱买来的，那恩赐当然也不能够用来赚钱，白白的得来你就应该白白的收去。就是为什么耶稣为人治病赶鬼都完全免费。所以那些宣讲成功神学的人说信耶稣就可以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信耶稣就可以成功，就可以发财，他们是为利奋乱神的道，他们不是在跟随耶稣，不是在服侍耶稣。圣经里面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宴。耶稣本来是神的儿子，天下万有都是属于他的，但是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虚己卑微，完全的顺服神。神让他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出生的时候竟然生在马槽里。耶稣在约瑟玛利亚家里长大，也没有跟约瑟玛利亚带来富足。耶稣在传道以前很有可能就跟约瑟一样做木匠， 耶稣33岁开始传道，他能够行神迹，变水为酒，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叫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然而这句话告诉我们，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实在是有点让人想不明白。耶稣将神的恩典恩惠慷慨地分给众人，但是他自己却过着贫穷节制的生活。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很可能就是看到耶稣能够行神迹很风光，所以他们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却知道他来这个世界真正的使命。耶稣知道那些真正跟随他的人将来也会遭遇什么，因为耶稣曾经说过，师父如何那学生也如何，主人如何仆人也如何。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师父，他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怎么可能贪图安逸呢？所以耶稣要那些跟随他的人三思而后行，要明白为什么跟随耶稣，要知道跟随耶稣可能的代价。虽然耶稣当时还没有钉十字架，但是那一个文士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我们现在人，我们不应该不思想跟随耶稣是要背十字架的，因为这是耶稣清清楚楚对那些要跟随他的人的要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我们跟随耶稣不应该期望享有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因为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贫穷的，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耶稣应许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是属灵的丰盛，耶稣应许给我们的祝福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如果跟随耶稣是要背十字架，是要受苦受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愿意跟随耶稣吗？马太福音第8章21节，又有一个门徒来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那这里我们也看到另一种跟随耶稣的人，这里讲的是门徒，前面我们看到是一个文士，那个文士还没有跟从耶稣，他想跟从耶稣，但是这里是讲的门徒，门徒就是已经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了，他们已经跟从耶稣一段路程了，但是现在他们遇到了一些实际的困难或者是需要，他们想暂停一下。那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你注意了没有，这个门徒对耶稣的称呼和那个文士对耶稣称呼是不一样的，那个文士称耶稣为夫子，但是这个门徒他称耶稣为主啊。那可见这个门徒比那个文士要好得多，他已经信主了，他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了，但是现在这个门徒想向耶稣请个假，希望耶稣允许他回去先埋葬他的父亲。在人看来，这是再合理不过的请求了，谁没有父母呢？特别今天我们是母亲节，神不是要我们孝敬父母吗？但是耶稣为什么没有直接批准他的请求呢？反而耶稣说了一句话，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啊，耶稣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不近人情了，当然解释起来也是很困难的，但是耶稣的意思应该是很清楚的。耶稣没有说那个门徒你不可以回去埋葬你的父亲，但是如果那个门徒回去埋葬他的父亲，他可能就不能跟随耶稣了。 耶稣希望他不要回去埋葬他的父亲，只管专心跟从耶稣。哇，你看到耶稣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实在是很高的。对很多人来说，放弃世上的名利富贵，要跟随耶稣，有的可能还能够做到，但是要放弃世上的亲情、父母、妻子、儿女来跟随耶稣，其实这是更难的，很多的人，更多的人是做不到的。放弃钱财，很多人能做到，但是你要放弃亲情，很多人做不到。而且很多人还觉得耶稣不应该这样要求跟随他的人。跟随耶稣的人，你不可能六亲不认吧？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注意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一节里面有一个字，那个字就是先。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先是优先次序的先，就是你把父母摆在首位，还是你把耶稣摆在首位？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门徒的父亲当时是不是已经死了，他需要马上回去处理丧事，还是他的父亲还健在，他需要回去先要为父亲养老，最后为父亲送终。无论从哪一种情形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可以理解的，都是应该的。但是耶稣为什么没有同意他？更不要说称赞他，哇，你是一个很孝敬父母的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会违背神的诫命。神要我们孝敬父母，那耶稣也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耶稣33岁才开始传道，在那之前他一直都是在家尽他为人子的本分，在约瑟、在玛利亚家里长大，而且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那有人就说耶稣在地上的父亲约瑟可能已经死了，因为约瑟就不再在福音书中出现。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十字架下边。那大家还应该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了自己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这些都表明耶稣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甚至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做母亲节，过母亲节，我们应该思想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了自己所爱的门徒。但是对耶稣来讲，他更清楚地知道，神是他天上的父，他应当以他父的事为念。所以当神的时候到了的时候，耶稣就毅然地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离开了他的弟弟妹妹们，开始四处传神的道。耶稣传道期间，根据福音书的记载，有几次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他家乡的人不欢迎他，他的弟弟们也不相信他，他就离开那里到别处去传道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同时又是人子，那这两个身份所包含的责任和使命，耶稣都完美的、完全的尽到了。作为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在地上也有多重的身份，我们为人夫、为人妻，我们为人父、为人母，我们也做人的儿女，我们也有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你在工作中、社会上还有很多的身份。那这些身份它都包含责任、包含义务的，这些责任、这些义务就常常拦住我们专心的跟随耶稣。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那就表明耶稣也不是说不顾门徒的父母啊。彼得、约翰他们也是离开父母， 离开家庭来跟随耶稣的。根据后来使徒保罗的见证，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兄弟并基法都娶了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所以耶稣并没有要求他的门徒六亲不认，但是耶稣的确要求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明白，在他们的心目中，谁是居首位，什么是最重要的。在路加福音十四章有一段经文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相应的，都有几多的人，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坐下先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要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找量，岂能用一万兵去抵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段经文里面，那个第26节他有一句话叫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这一句话的意思就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先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个先知的意思是一样的。不是说我们不爱父母，而是说我们不能爱父母过于爱耶稣。我们应该在耶稣里面爱父母，用耶稣的爱去爱我们的父母亲人。本来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我想当耶稣说了这一番话之后，离开他的人一定很多，剩下来继续跟随耶稣人可能就不多了。因为你看到耶稣对跟随他人的要求真的是很高的，跟随耶稣好像要付很大的代价的，靠自己我们实在是没有多少人能够付这样的代价，非常愿意付这样的代价。那么为什么还有人愿意继续跟随耶稣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跟随耶稣实在是神的恩典，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是不可能跟随耶稣的。我不知道你仔细读今天的经文，或者我思想这今天的经文，靠你自己你能够达到耶稣对跟从他的人的要求吗？没有人能够达到的。彼得也曾经斩钉截铁地对耶稣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但结果如何呢？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但这还不是最后的结果，最后耶稣为彼得祷告，没有让彼得失去信心，复活了耶稣向彼得显现，坚固彼得的信心，所以耶稣能够，而彼得能够继续跟随耶稣，甚至跟随耶稣到底，为主殉道。我们能够跟随耶稣是神的恩典，但是耶稣的确要我们计算一下跟随他的代价。在跟随耶稣的路上，有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跌倒，会让我们分心，会让我们停止，会让我们退后，甚至会让我们放弃。当我们明白跟随耶稣的代价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坚定心志跟随耶稣到底。耶稣也实实在在地告诉彼得，你年少的时候自己赎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赎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约翰说，耶稣说这话是要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彼得从那以后虽然有很多的逼迫犯了， 他没有退后，直到为主耶稣的缘故被人倒钉在十字架上，把荣耀归给神。那最后我要来解释一下耶稣的话，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句话我说是难解的，虽然耶稣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耶稣的话。这句话里面死人这个字出现了两次，第二个的死人应该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死人，就任凭死人埋葬死人，那个后面那个死人就是身体死去的人，需要被埋葬的人，他死了。但是第一个死人任凭死人，那第一个死人应该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死人，因为死人他怎么可能再去埋葬死人呢？所以第一个死人应该是指灵性的角度来看的死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他们还没有跟随耶稣，他们还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从属灵的角度讲，他们是死的。那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让那些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是属灵的活人，应该专心跟从耶稣。即便是有亲人过世的事情，也不要影响我们跟随耶稣。那我举个例子，就好像比如我还有个弟弟，我还有个妹妹。那我弟弟开始愿意信耶稣了。但我妹妹还没有信耶稣。那当我父亲离开世间的时候，他们就把我的父亲给埋葬了。那我没有回去。当然，当时是那个去年年初的时候，当时因为疫情，我也不能够回去。那我相信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常常有这样的遗憾。但是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父母也信耶稣。我们在地上的这一点遗憾，就会因为天国的盼望得到安慰和补偿。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我们的父母也没有信耶稣，即使我们在地上没有任何的遗憾，但是将来的损失却是巨大的，是可怕的，因为灵魂的价值远远胜过肉体。这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不应该埋葬我们的亲人，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拦阻了你跟随耶稣。耶稣要在你的心目中居首位。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不要老回头，不要想走回头路。亲爱的弟兄姐，我用保罗的话来勉励我们。你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常向后看的人是不能进神的国的。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26节、62节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世界上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东西，甚至任何的人，都不应该让我们向后看。我们的主是在前方的，实际上在前面引导我们。所以，愿耶稣的话、愿圣经上的话，都激励我们、坚定我们跟随耶稣的心志。无论我们在生活中、在这个世上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应该相信。神的恩典给我们用的，神一定带领我们向前，我们要一直跟随他，愿意跟随他，跟随他到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有这么一段时间在你面前一起思想，一起聆听你自己的话。神啊，你为了拯救我们，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神啊，让我们常常思想这宝贵奇妙的救恩，也思想你对跟随你的人的呼召和要求。你让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你让我们要爱你胜过爱一切。主啊， 我们承认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是常常软弱，常常失败，甚至常常回头，有时候甚至想放弃神了。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够站在这恩典当中，我们对主你还有一点信心，求神你悦纳，求神你怜悯，求神你坚固，愿你借着你自己的道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和在基督里的盼望，让我们能够轻看世上的一切，让我们看耶稣过于一切，爱耶稣胜过一切，以致我们在这个地上跟随你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我们都能够不辜负你拯救我们的恩典，不辜负你从天上给我们的福召，甚至也要得着你在天上将来要赐给我们的赏赐和产业。神啊，求你保守你的教会，求神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愿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得着称赞和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